我来自于麻州，所以这种图你就知道，麻州，麻塞诸塞州，我们翻译成满山秋色州，秋天是这样子的。虽然这张照片不是我照的哈，我不知道在麻州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漂亮的图画，不过你十月中来你会看到的。麻州跟加州不同，加州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来自于比较有文化的麻州啊，我们这边随便捡个学校就是200年、300年，哈佛快要400年了，1620年的啊，1620年，你们加州最老的大概就是斯坦福吧，100年刚出头，在我们那儿排到40-50名了。我们很多学校200年的你都没听过啊，是你孤陋寡闻，200多年的老校。那我的名字有一个坤字啊，这个坤字很特别，这个字是台湾的意思。有个台湾的意思就是我的父母不是台湾人，对，陈水扁的名字就不会有坤字，有坤的一定是外省人，在台湾出生的，而且我大概都知道哪一年生的，差不多都是国共内战之后，1948到1952-53年，就这段时间生的。然后爸爸妈妈没什么学问的，就给孩子取名叫做李台生、王台生、张台生，台湾生的，有学问的就会写坤生。我有一个好朋友，政大的，也是校园杂志以前的编辑，叫吴坤生，同年的，只是他姓吴，我姓庄，这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坤字只有一个人用过，就是庄子用过。庄子那本书一开头就有一条大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叫大鱼，就变成一个骨头，骨头就变成台湾，所以台湾绰号叫鲲岛。不过这也是陈水扁不知道的，大部分台湾人都不知道，知道台湾是鲲岛的都是外省来的才知道台湾有一个绰号叫鲲岛。台湾很多绰号，蓬莱什么一大堆的啊，说台湾出生的祖先当然是庄子了，他最有名嘛，所以我自称是父母是福建来的，我台湾出生的，然后最早的祖先是河南的，因为庄子是河南人，所以从河南然后落魄江南到了福建了，所以福建现在姓庄的大部分都是福建人，80%以上是福建人，还有从福建跑到台湾，从福建跑到东南亚的，所以呢我是有这样一个背景。今天晚上谈到一个寻梦，做梦的人最多都在 Silicon Valley， 你们这边一大堆，尤其是 Apple 的。那许当老他从机场接我来嘛，就说哦，你们教会这个地方旁边全部是 Apple 的公司，就 Apple 很觉得当年怎么没把这个教堂买下来呢？你看那 Apple 的商标你就知道，那个苹果缺了一角就是被你们吃的，所以你们刚好就站在Apple 那一角，其他是 Apple， 你们是 Apple 的，切掉那个角，可是那才是宝贝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人很多都在寻梦。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梦，有人来美国有美国梦，今天习近平在做中国梦啊，每个人有个不同的梦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梦，别忘记了今年是什么 ？Martin Luther King 被暗杀50年。他那篇很有名的演讲，1963年的，那已经是55年前了哈。1963年，5年之后，1968年被暗杀，所以今年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就上个礼拜纪念他被暗杀50周年。他那篇很有名的演讲，他在华盛顿 DC 林肯纪念堂那个大水之边，那一天有50万人，50万人，老老少少，白的黑的黄的都有。他整个的演讲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他是一个牧师哈，所以他讲到是从牧师专业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懂得怎么讲。他从头到尾十几次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他说我有什么梦想，他说我梦想在乔治亚州这个充满的血腥暴力种族歧视的地方，有一天那些奴隶的主人跟奴隶的孩子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可以喝咖啡。 在阿拉巴马州满地血腥的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和平相处。有，我有一个梦想，将来有一天在美国，人们来看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他皮肤的颜色，而是根据他的为人、他的品格跟他的智慧。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十几次下来，连三岁的孩子都会。I have a dream. 爸妈问他 ，What a dream you have?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have an ice cream. 所以我们都是 I have a dream. 下面就填充题，看你要写什么，各式各样的梦想。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来美国留学的哈，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小女生跟她一样在发梦。然后呢，如果你是来留学的话呢，当你就像他一样拎着你的家当，拎着你的箱子，然后告别家中父老，跟你亲爱的女朋友 kiss goodbye， 然后就来到 Silicon Valley。 多年下来以后，你是光鲜亮丽还是历经沧桑呢？最后呢，你这个玫瑰花要给谁呢？这真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讲了哈。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有的人是有爱情的梦，有的人是有事业的梦。尤其在加州的很多男孩子都是为着事业的，女人是为着爱情的。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做牧师常常要婚前辅导，因为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所以辅导就是扶着让他不要倒，叫做辅导，或者已经摇摇欲坠快倒还把他扶起来。所以我牧师哈，都有一个除了礼拜天讲道以外，有一个很重要花最多时间的副业，就是婚姻辅导。尤其中国大陆来的，十个婚姻八个要倒，所以尤其在加州，哎呀，加州倒的最多的一片倒啊，跟股票一样啪全倒。来这边变心的、叛变的、劈腿的，哇靠，哎呀，那这都只能做不能说的哈，就不能说，就是说牧师不能早上讲到的时候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如果语无伦次的话原谅我，今天早上三点钟才刚回家，早上要讲到，因为昨天有一家要离婚在吵架，劝架劝到早上三点，这不能讲的，一讲下来全教会都在看，谁呀、啊、谁害得我们牧师三点钟不睡觉，一定是那一家，天晓得，我也没说哪一家，没说比说了还糟，所以只能做不能说的。会变心的男人都是为了事业而变心，女人呢为了老公不爱她，哎呀不一定变心了，跳河。那你北加州有很好跳的地方，就是 Golden Gate 那个大桥，那是自杀最多的地方。哎呀，所以您这边真的是好啊，连死都是好地方哎，有的地方连死都没地方埋的。哎，你们加州真是风水好啊。或者你什么都不想做梦了哈，你已经到了一个年龄，什么梦都没有了，你就是活着，像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活着，不要问为什么活着。哎，这个不是电影说的啊，60、70年代我那时候读大学啊，那时候很流行读那个存在主义，那种哲学家的话，哲学家就讲了一句话，存在主义的标语，存在胜于本质，很有学问的。什么叫做存在胜于本质呢？其实用张艺谋的话来讲，就是活着比为什么活着更重要，只要继续活着，不必问为什么活着。如果人家问你人生的意义何在，你就回他一句，你问人生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有何意义啊。其实这句话2500年前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啊，对不对？死的事情很严重啊，死以后去哪儿啊等等，这个很重大的问题。孔子是说，哎呀，活着把你老婆伺候好就不简单了，这是搞定，死以后去哪那再说吧。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见略同。那如果说谈爱情呢，这是网络上看来的哈，我怕是真的假的。真的说，2010年有个高中生考高考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看他八成是看的琼瑶小说什么之类的，不过他自己写出一首诗来，很押韵的。 汽车渴望公路，花草渴望雨露，灵魂渴望超度，心灵渴望归宿。你看还押韵呢。而我则迫切渴望着有个媳妇。众里寻他千百度，踏平脚下大路，蓦然回首，细环顾，大梁大省无数。都说男儿有泪不哭诉，但那绝对是未到伤心处。有谁知道泪水已经多少次模糊了我心灵的窗户。况且咱们都是沧海一粟，凭啥我就不能在爱情的海岸登陆，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干醋。哦，据说作文得满分呢。你知道什么？很多什么很多学校中文系常有这种怪才，中文写得很好，英文零蛋，数学零蛋。以前在中国早期的时候，抗战前就有一个国学大师，他就是数学零蛋，中文特好。当然我是有点合理的怀疑，第一，高中生会写出这种文章来在高考里面；第二个，18岁的大男生哪有江湖经验呢？讲的这种样子，18岁你就历经沧桑了，对不对？还大梁大省呢，你才几岁了，小老弟。如果你是35岁的男生，25岁、28岁，那还差不多。不过，总而言之，有些人在爱情中寻梦嘛，啊，他就好像18岁考高考就已经历经沧桑。所以呢，你的生命就好像一部列车，驶向何方？我还没做好，不过我回家会做一首歌，用一些这种幻灯片配合一首歌。是一个西洋的歌，一个 Peter Paul Mary 唱的一条歌，《流浪者之歌》500 miles， 用这个照片来放最好。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这个汽笛的声音。500 miles， 火车就慢慢走了，远离故乡。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离开家的过程哈。当你来加州，可能从中国各地方来，但是寻梦呢，你知道人生是有很多悲剧。有个英国作家哈，叫做 Oscar Wilde，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就是。你所想要的你得不着，所以你感到失望。但人生另外一个悲剧是你所想要的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得到了，然后你却感到绝望。第二句话，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懂第一句，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失望。什么叫绝望啊？我想说梦寐以求得到了干嘛绝望呢？后来又读到一句话呢，是苏格拉底说的。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讲话很有意思了，他说呢，你必须结婚，因为只有结婚你才有潜力做哲学家。为什么？后来我把苏格拉底的跟王尔德话加在一起，我就忽然间懂了。各位，如果你被人家贴上标签，在中国大陆用一个很不好听的说法叫做剩男剩女，剩下没人要的，你就是第一种失望。你不要太难过，你看看别人，那些结了婚的，那叫做绝望。你只是失望，还有绝望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女朋友跑了，别太难过。把你女朋友抢走那个人，他现在正要进入绝望。以前我做大学生团契辅导嘛，也是要辅导啊，一个大男生。哭丧的脸都快哭出来了，庄哥，追了8年的女朋友，今天晚上要结婚了，可是新郎不是我。哎，我也没有失恋过啊，我的爱情经验很简单，我偶尔会上那个电视，中国大陆电视台很多很有意思的，只能偷看一下，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了。什么《非诚勿扰》啊，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很多这种相亲节目的，每个人都要问恋爱经验。还有女孩子找对象的时候，发现那个男生没有恋爱经验，他不嫁，太没有经验了。我都3次失败的恋爱经验，你一次都没有啊，没经验。那我们家都没经验。 我恋爱一次就结婚，我老婆恋爱一次就结婚，经过我面授机宜，我两个女儿都是一次搞定，我两个女婿一次搞定，所以我们家六个人都没有失恋过。碰到那个小老弟失恋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我真的不能，没办法帮他。如果要帮他说，老弟啊，老哥失恋了8次，我懂，我教你一招，对不对？我没失恋过呀，他失恋了我怎么办？我只好搬出奥斯卡·威尔德王尔德的话来告诉他说，老弟啊，我知道你很失望，今晚上的新郎他要进入绝望，我为你很高兴，就是还好你不是那个绝望的人。那人生只有失望跟绝望吗？就没有希望了吗？我们刚唱的诗歌还有希望，希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呢，男朋友跑了没关系，到耶稣那边去，但别把他当男朋友，耶稣不是你男朋友了，他比男朋友更可靠一点了。所以我说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不可预料的悲剧嘛。圣经有一本书哈，连基督徒都不太喜欢念，讲道的时候会讲到吗？偶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讲道讲过，传道书。哦，那本书哈，我这个礼拜天你们这边讲完道，我就要坐飞机去台湾，因为到台湾，我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宗教对话，其实就是打擂台，对手，一个佛教的法师，宾州天普大学宗教博士，我们两个对话，是台大佛学社跟台大基督徒团契合办的国际会议厅，400个人，哇嘎！那本来定的题目是我的同学最想问的题目，因为你知道我同学跟我一样大了，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每天早上一醒过来就想到快死了，所以他要问生死问题。而那个佛学博士，那个法师，他是台湾中部南华大学佛教大学副院长，生死学博士，有一个研究所叫生死学研究所所长，他专门研究死的，所以他找他来跟我谈生死观，基督徒的生死观跟佛教生死观。结果呢，筹备的时候，因为是台大佛学社跟台大的这个基督徒团契嘛，大学本科生嘛，讨论了半天，我想这年轻小孩子啊，怎么不讲讲生啊死啊，所以他们不要讲这个题目。他讲第一个题目是怎么找到幸福，我想这也是很正常嘛，小男生小女生要想什么讲幸福，他才不要讲生死啊。可是我的同学70岁了，每天醒过来就只想死，所以他就问那个主办方，哎，本来定的题目不见了，怎么生死观就不见了？有，前面我们各讲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有分几段问题，第五个就是轮回跟生死观，终于有了。前面来讲这个幸福嘛，我在想，哎呀，跟这些小男生小女生怎么讲幸福？我想到了，就是现在讲给你听的这一段。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也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也享乐试试你，让你享福，谁知道这也是虚空。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应该跟我的那个法师去借个道具，拿一个木鱼，然后就一面敲一面念，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虚空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没有女朋友是虚空，有了女朋友更虚空，没有钱是虚空，有钱更虚空，没有工作是虚空，有了工作到 Apple 更虚空。那一念下来，那些佛教徒等于想说，哎，这本佛经没读过耶，这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所以基督徒不常念这段圣经。为什么？我们现在人都希望要人生要丰丰满满的，快快乐乐的，对吗？讲了这么灰色的、苍白的，哎呦，虚空的虚空，不要。我们现在讲快乐、幸福。我们牧师哈，真的是有时候想想啊，牧师不是人干的， 不是人干的，有千百个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哎呀，这个听众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他不满意呢就用脚走路。尤其你在湾区这里，一条街就八个教会，这边不满意换一家去，跟看电影差不多了。那你怎么样让教堂人满为患呢？我也想过了，要我肯讲那种道的话呢，我保证教会人数很多。我只要这样讲，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Yeah, 人满为患 OK。 你只要讲这种道，如果讲我们要认罪悔改，神公义的审判，神审判的火。300年前我们麻州有一个人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他的讲道就是这样讲的，要逃避地狱的火。地狱的火，当你到地狱的时候，从你的脚跟开始往上烧，慢慢烧，从你的裤脚往上烧，你都会听到那个声音，烧布的声音，烧你的腿毛的声音，还有冒烟。那时候可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没有 PowerPoint 啊，但他很会讲，他会，他所有的字都写在讲稿上，今天都留下全集的。他这样讲啊讲，所有的听众都吓到，通通跑到椅子底下去了。他这个人是个大近视，那时候没有近视眼镜的，科学没有发明。他常常讲一半就发现，听众到哪去了？都没有人了，都到椅子底下，还有几个人爬在柱子上，因为他的柱子就是有柱子，就爬在柱子上了，就生怕掉到地狱去，就抱着 ，Oh no！大复兴，整个麻州大复兴，整个 New England 地区，那是美国独立战争前，美国只有13个州。今天如果哪个牧师要讲 Jonathan Edwards 的道，我敢保证，这个教会没几年就门口罗雀了。现在的信徒不想听扎心的道，他要来教会开心，不是来扎心的。如果来听得到，然后到门口眼泪汪汪跟牧师说，牧师谢谢你，你今天讲的道好扎我的心哦，下礼拜再见，我会再来让你再扎一下。干嘛呀？你要针灸是不是？每一次来扎你再扎一下，你有这样的信徒吗？那如果牧师每次来就给你扎心，所以现在牧师也学乖了，为了教会的发展就要讲一些比较好听一点的道。你要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吗？可是这是圣经中一卷书，叫传道书。作者，这个传道者是谁？不管是他本人或者用他的口吻讲，那个人叫做 Solomon， 所罗门，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个人， IQ 比 Apple 的 Job 可能还高不了多少呢，又有钱，也比苹果有钱，又是君王，就到了晚年写下一本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为什么圣经有这种的人生观呢？其实这本书有一个 keyword， 一个要字，好像一个钥匙打开，你再看到那个宝贝，我已经把它 mark 出来了哈。日光之下，你要在日光之下找到任何的意义、喜乐、幸福 ，sorry， 尽都虚空。那就是王尔德所说的：你要在日光之下找东西，不是失望就是绝望，因为答案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上，因为日光之上什么意思？就是在你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形的世界之外。那是创造的神，他在日光之外，日光之上，答案在日光之上。你要在日光之下找答案，你就发现王尔德不是基督徒，什么都不是，他什么教都不信。各式各样的人，古往今来的人，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日光之下，今生你所看到的就是失望、绝望、虚空。我们刚唱很多诗歌都反映出这种的心态，但这个不是说人生看得太好像太灰色。 当你人生经验越多的时候，你越来越深的会有这种的感触，会有这种心理的共鸣。但是难道我们的人生观就是应该这么样的灰色吗？除非你认识日光之上的那位神，否则早晚你就会碰到这个答案，在失望跟绝望之间徘徊。所以很多人往往是到了人生到走到一个程度，他年岁比较大了，同时他人生的阅历比较多的时候，所谓看淡了、看破了，意思就在说，就发现绕不出这个圈子。当然下礼拜我跟佛教的对话，我就会提到佛教徒是无神论的，所以佛教是没有日光之上的，它不承认有造物主，也不承认有创造，也不承认有末世的，是缘起缘灭一直循环的啊。所以因此没有在看得见的这个之上的一位造物主，所以因此他们是没有日光之上。所以佛教的第一个概念四大皆空，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我说你把传道书前面十一章放进佛经就可以，第十二章传道书就说了，传道者说，所以我劝你们，身体尚未衰败之前，就是还没有老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日光之上。但是传道书的写法是一种反面写法，前十一章道尽人生一切的虚空，到第十二章画龙点睛，箭头一转，劝你，但人生没走到尽头的时候，纪念有一个日光之上创造的神，你找到他，虚空就变成不虚空了。所以传道书是这样写的，它本身不是真的像佛经一样一直道尽所有的虚空，要我们人把人生看得一个一无所有。其实人生可以有意义，但是人生的意义从哪里来？当然在寻找这个人生意义的话，我说古今中外都有。有一个人在美国很有名，只是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话，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叫做 Elvis Presley， 我们通常叫他叫猫王。他已经过世了，他五十多岁过世了。其实有些人早点死也是对的，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好看的形象啊，对不对？如果等到他已经七八十岁了，走路的一跛一跛的，唱起歌来本来摇来摇去的，不会摇了，哎呀，形象破坏，不如趁着还可以看的时候就死了，就死得好。对，他死了。但其实很少人注意到，他从小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妈妈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是个单亲家庭，他没有爸爸，没有爸爸，当然不可能没有爸爸了，只是爸爸好像是离婚了以后或者什么，所以说他的传记，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爸爸。他妈妈是个单亲妈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从小就有一个音乐天分，所以九岁就在诗班参加诗班了，而且是诗班的台柱，九岁的时候，所以他录了很多福音诗歌，他的歌喉也很特别，一听就知道是猫王，对不对？那其中有一条歌叫 You saw me crying in the chapel， 在教堂里哭泣。那这条歌其实他在讲什么呢？他在教堂中他找到了耶稣，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他曾经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找，一直找不到，一直到他在教堂中找到耶稣了。当然那是歌，是一条歌，那我觉得我还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唱这条歌唱得像他那么样传神的。我觉得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代表他的心声，因为他长大以后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离开耶稣。虽然他还是常常灌一些唱片唱福音诗歌，可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再回到神的怀抱中，但他可能会想念当年的在教堂中，在神的怀中的情况下。
You saw me crying in the chapel， 把天拉下不停的脚， I know the meaning of contentment， Now I'm happy with Lord. Just a plain and simple chapel where humble people go to pray. I pray the Lord that I'll grow strong. searched, but I couldn't find no way on earth to gain peace of mind. Now I'm happy in the chapel, where people are of one accord. Yes, we gather in the chapel just to sing and praise the Lord. You'll search, but you'll never find no way on earth to gain peace of mind. Take your troubles to the chapel, get down on your knees and pray. Then your burdens will be lighter, and you'll surely find the way.
And you'll surely find the way.
他的歌声很特别，他的唱歌方式其实有很多黑人灵歌的那种唱法。黑人灵歌就是会有一个好像一个伴唱队在后面，一个 echo， 他每次唱完以后有一个伴唱会 repeat 最后一句话，这种唱法。他所讲的就是说，你去寻找，但是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那其实这句话啊，在古圣先贤当中也出现过类似这样一句话。那首先一方面就是刚说要传道书，传道书里面其实第三章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这是我的翻译哈。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说他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不过比较好的翻译不是永生，不是基督徒将来得永恒，是一种永恒的概念，一种 eternity 的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了解神所有的事情。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没有办法参透他的作为？神这样做为的是要使人在神的面前对他存敬畏的心。天意难测，我们古圣先贤对天是很敬畏，就是因为你测不透，所以神有很多事情是人不能明白的，可是人里面却有一个永恒的意识，而且人类是万物当中唯一具有永恒意识的这种生物。猴子你说跟人很像，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人是猴子变的，你可以跟他说你是猴子变的，我是猿科的，猿跟猴不一样，猿猴都一起叫吗？猿跟猴一起叫，灵长类的，可是不一样。你知道什么不一样吗？什么叫猴？什么叫猿呢？有尾巴跟没尾巴了，或者有人叫有尾巴跟没尾巴的，有尾巴叫猴。从尾巴有到没有，那要1000多万年的进化才把尾巴弄掉的。所以我们是猿科的，不是猴科的了。当然孙悟空是猴还是猿？如果是猴，他尾巴怎么办？所以偶尔就露出马脚，尾巴露出来了。我们人类的学名你不知道吗？下次你要对户口叫你都叫不出来，你都不知道是应该我们叫点名，对不对？人类的名字叫做什么？人类叫做直立无毛猿科，这是我们的科名。我们是直立的猿，所有的猿都是四脚着地的，只有人是直立的。直立的猿科特征手比较短，普通的猿科手都会过膝盖那么长的，全部人类只有一个人手长过膝，刘备，他是猿科的。我告诉你，人哪有手长过膝的嘛？今天如果生了一个怪胎突变出来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是手长过膝，好好培养他打 NBA， 他有君王之相。在 NBA， 你想想看，手长过膝，他能力太高，手长过膝， 他运球过人的时候，肩膀不必往下垂，就这样站得挺挺的，手可以在脚下玩来玩去，玩来谁都摸不到他。投篮的时候跳都不必跳，蹦也不必蹦，蹦灌篮。他说 NBA 不得了了，以前只能做皇帝，就是做刘备，所有的帝王之相都是猿猴科的。台湾来你就知道，李登辉下巴比较大，那是猴科的特征。可是猴子也没有永恒意识啊，人类，我告诉你，古往今来，你从两河流域到埃及的金字塔，哎，所有的人类很有意思。我们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的时候，人只要埋葬的地方都有宗教的意味。埋在哪儿，什么东西陪葬，那都是宗教的，就因为它有一个永恒意识。猴子不会，猴子连埋都不会埋，还有埋什么埋啊？就死了就死了呗。你看过猴子好好的埋着躺着，那人还躺，还有方向，还有怎么样怎么样，搞了半天，对不对？哎，人有永恒意识，可是明明知道人是活在有限的时空中，就偏偏想要能够寻求无限不朽，怎么来的？那到圣经上的说法是，神把永恒的意识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的心里的。你怎么基因变化进化，你怎么进化也进化不出一个永恒意识的，这跟基因没有关系的。那可是人跟猿猴基因很近，可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他没有的？圣经上说法是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是第五世纪，就公元400多年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了一句很有深度的一句话。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的心当中留下一个空缺，你只有把神放在这个空缺里面，否则你永远得不到安息。但你把神放进那个空缺里，你就得到安息。这就是刚才猫王那首歌， You will never find the peace until you find him， 除非你找到他，然后你在他里面才有一个 peace， 那就是安息。犹太话的那个平安那个字就是 shalom。 你这边可能有医生是犹太人，你知道任何人是犹太人的，记得这句话。希伯来语哈，学不学无所谓，我劝所有读神学的希伯来语尽量不要学，学了还是会忘，这不学也罢，但是有几个字学会就够了啊。一个字是要学的，就是 shalom， 平安。Jerusalem， 耶路撒冷，那个 Salem 就是 Shalom， 平安之城。所罗门这位传道者 Solomon Shalom。 你有同事是穆斯林吗？穆斯林用阿拉伯语说 Shalom 的是 Salam， 他们问安就是 Salam， Salam 就是 Shalom， 平安。 Muslim Islamic Church， Islamic 啊，伊斯兰教，伊斯兰 Islamic， 那 Islamic 那个 Slam 跟 Muslim 的 Slum 都是 Shalom 的谐音。这本来穆斯林是一个温和的宗教，叫伊斯兰教，穆斯林是一个温和的顺服的人，所以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穆斯林是温和的和平的人。虽然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哎，不矛盾的哈，大部分恐怖分子是穆斯林，大部分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喏，所以你隔壁的穆斯林，你的办公室的同事，他不一定是恐怖分子哦。但是你发现恐怖分子，10个有9个是穆斯林，所以他的教里面本来就有一个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在那里面的啊。所以呢，平安。那么中国古圣先贤在追求什么？要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古圣先贤寻求里面心灵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古圣先贤说也说不清。奥古斯丁说，你要找的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神。你把神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放在他一个关键的核心的地位，神造了一个空，那个洞不是随便什么洞，就在你心灵的正当中，你摆进去，你的整个人生就开始发亮，你人生开始有光芒。你没有把它摆进去，你永远的人生中就是在失望和绝望当中徘徊。但是 你把神放在那个位置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有意义。即使是叫做人看为是不幸的事情、倒霉的事情、嫁错人的事情、娶错老婆了，都是有意义的。孟子懂一点点，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结过婚的你就懂，你自从有了老婆以后，你一定会发现那个人就是专门劳你筋骨、苦你心志、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干啥不行，怎么娶了这种老婆，天将将大任于你也。所以都是有目的的，有好处的。所以呢，天下没有偶然的事，因为有个上帝，然后每件事情都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当然这是礼拜天我要讲的，所以留一点礼拜天再讲。当神在你心目中居到一个该有的地位，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所以呢，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也是所罗门写的，大部分是他写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聪明智慧是同义词，这两句话是平行句啊。敬畏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你懂得认识他、敬畏他，这就是你人生智慧和聪明的开端。你不认识他，白活了。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从小呢读书还不错了，大陆说法是的还行。原因是这样，我这个人呢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识时务者，个子长得小，体格小，所以呢打架闹事都没有我的份儿。我长得人高马大，像姚明那样的话，那种身材不打几个架浪费这个身材啊，我这种身材显然是不能往那边发挥的。好像邓小平讲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这种人只能往另外一边发展，就尽量发挥你脑袋里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何况我们这种人呢，就是心脏跟脑袋的距离就短一点，姚明就远了一点，我们这种很短。所以呢从小我读书还行。那我们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一样，中国人的想法差不多了啊，只是哎呀就表面上讲的不一样，里面都是一样。你们大陆叫做三好模范，我们台湾的时候我读的高中叫做模范青年，每学习发一次，三个80分就可以拿模范青年奖章，学业成绩80不在话下，操行品性要好，不打架不闹事80分，那个也没有问题。第三个体育要80分，这个我这个身材就有一点困难了。不过还好我们学校呢很公平的，根据身高加体重把所有的学生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我当时最后面那个戊组的。所以呢跑100米身高1.8米的啊，比如说13秒就100分啊，当不会什么12秒、11秒没那么快，13秒就100分了。我们这种人腿短，14秒就100分了，还公平吗？跳远，人家破6米100分，我们这种4.5米就100分了，腿短。跳高也是，每学期考不一样，所以到越到后来了，哎，这难度越来越高。最吃亏的就是考那个刘翔的那个110米低栏，他跨栏，不叫跳栏，跨栏。那个栏多高，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都要有实际要体育要考试嘛，还有考笔试的，所以我们每一项运动的奥运规则都考过了。低栏1.2米，我1.58米，哎，1.2米不低呀，你跳高都很难跳啊。刘翔1.93米。1.93跳1.2米真的是跨栏，你注意看他每次跑的时候，你注意看的远距离的，他每10个栏跳过去的时候，肩膀连蹦都没蹦起来，就这样平的，是真的是跨栏，啪啪啪啪。他1.93米呢，跳1.2米太简单了。那我们1.58米的呢，碰到1.2米怎么办啊？都得这样蹦过去啊，而且连跳栏跳高都不一定跳得过1.2米啊，对吧？而且10个栏呢，我们跟老师说不公平，应该根据我们身高调整栏的高度。他说奥运规则没这项，不过后来我们才知道奥运规则还有一项，哎呦哎呀，谁要来用一用是可以的， 你只要不离开你的跑道，你不可以抢到别人跑道，你不能跑到外面去啊，只有你这个跑道，剩下你怎么过都不犯规。什么意思啊？踢过去全踢倒不扣分，你有本事每到一个踢一个，踢一个，而且算得很准，脚步哈，每三步踢一个，每步踢一个，你算得很准，不然你就挂到篮上去了。我告诉你，还没踢到就人已经到了，对。如果你不想踢过去，不想跳过去，你从下面钻过去也行。我这个理工科脑袋还真的不服输，我就真的做实验的，发现钻下去哦，哎呦，你想想看，十个篮加速，因为要越快越好嘛，对，加速到了篮刹车，钻下去，那就停车，再加速，重新加速，到了那个篮又停车，再钻一下，然后一米二跳过去很难，钻过去也不容易，一米二那篮有一个高度，下面大概一米一多一点点呢，你也不能冲过去，你也不能这样，像跳跑垒啊，坠下去不行，没办法了。知道就跑步加跳高，跑步加跳高，可是这成绩80分就很难了。所以初中在高中12个学期，我只拿过6次模范青年奖章，没有拿12次。我们班最高的大概拿过8次9次吧，但成绩还不错，所以我没有考高考，没有考大专联考，台湾叫大专联考，我保送台湾大学。然后就在保送的那个暑假，我信基督教了。我们的想法，谁会信基督教？失恋的，失恋没人爱，想起耶稣爱他就好感动，所以失恋的信耶稣，失业的也信耶稣，找不到工作看上帝会不会给他一个工作，然后生病病得要死了，死马当活马医也信耶稣，看耶稣会不会医他。总而言之都是倒霉的啦，软弱的啦，啊，那种人会信教的。我呢好好的，我干嘛信教，对不对？信教都是那种人。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干嘛想不开去信基督教啊？我保送台湾大学，18岁又没病又没恋爱过也没有失恋了。哎，可能那时候啊，神的恩典啊，我倒想开了，没有想不开。人生啊，有的时候是很顺利，就像跳篮，第一篮跳得很好，哎，有10个篮，你得跳到完，谁快还不一定呢，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太得意。我知道还知道，哎呦，我保送进台湾大学，哎呀，梦寐以求的。所以那时候还没读到王尔德的话，后来才读到的。但是心里已经有数了，别太高兴，路还很长，谁到最后会笑到底的还不一定。哎呀，这个人生哦，要想清楚哎，到底有上帝没上帝？所以因此，我妈妈叫我去教会，我就开始去了，然后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中间有些过程，有些故事我不能都讲了，这太多故事了。我只是告诉你，然后我信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儿，我就发现阿古斯丁说的话哈，还真的有道理。我从小是这样长大了，我不能说我是道德完美的人，不过至少我不偷不抢不大啊怎么样，但是我信主了，然后我人生本来也不错，可是我当我信主了，相信也认识这位神的，神的生命就在我生命里面，噗，把他那个中间里面一进去以后，我整个人就亮了，我真的感觉就亮了，我有很多的改变，嗯，包括我的个性，嗯，大概除了我太太以外，很少人相信我这个人过去是很内向，不是过去很内向，现在还是蛮内向的，信不信由你，很多人不太相信。你知道我姓庄嘛，对，庄的意思就是很容易装嘛，对，我可以表现出来不是真的我啊，我倒并不是做假啊，姓庄比姓贾还好，所以请庄牧师是可以，不能请假牧师，假先知还假牧师。以前我在神学院刚毕业，我到 Boston 去牧会的时候，我们一票一堆的牧师传道，哎呀，我说我们是梦幻组合 Dream Team， 全部的姓啊都不太正点。我主任牧师姓庄的，庄牧师，我的二把手副牧师姓戴，代理的，虽然他是名门之后啊，戴德生的五代子孙呢，戴季宗，戴必定是戴的。第三个牧师姓吴，吴牧师， 吴牧师，第四个女传道 ABC 广东人，姓梅花的梅，没传道。吴牧师又没传道，剩最后一个第五个姓左，左宗棠的左，左传道，旁门左道。不是正道。哎呦，你看，我就跟教会讲，哎，下次你们聘牧啊，要挑正派的啊，正好牧师，或者是曾国藩的曾也可以，曾牧师，好牧师，正牧师，什么装的假的，这还好没有找一个假牧师。不这样下来，那我姓贾的弟兄怎么办？他要奉献传道的时候，只会改姓。所以我现在呢，我并没有装假，但我只是我就像蛙牛一样，伸缩自如。我有时候必要的时候，我要外向一点，我就会伸出这个蛙牛壳，开始嗨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如果某个情况下，我就缩回我的壳里面去，在我的壳子里面偷偷的自己舔伤，或者在那边冷眼旁观，不出来了。啊，所以我是这样一个个性。我是信主以后才变的。我甚至之前有点口疾，现在我讲话还是很快，不过比较不会口疾了，因为我知道讲话太快会口疾，或者以前心理作用哈，越怕口疾，越怕丢脸，就越紧张越口疾，就机关枪就卡子弹。信了主以后，神照我的本相接纳我，哎呀，管他的。一豁出去我就开始没有口疾了。然后因为学理工科的嘛，我保送化工系，我初中二年级14岁就决定读化工，高瞻远瞩，从小就立定心志，化工干啥了不知道，只知道千变万化。我女儿都已经20岁了，快读大三了，还不知道主修什么。我说哎呦，你跟我这个遗传不太一样，是不是？我14岁就知道要读什么，你到20岁还不知道要读什么主修。所以我以前从来不读文史哲的东西，可是一信主进台湾大学的时候，我什么书都看，我就说好像天窗就打开一样，就忽然间对人生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兴趣。也是同个时间，我同班同学去佛学研究社，所以就这个同学这次来安排我们的那个宗教对话，就是那个同学50年后还在来安排宗教对话。当年我们在台大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常常宗教对话，他去佛学研究社，我去基督徒团契，然后3天2头就来交换心得。我第一本佛教的书是他送给我的，我对佛教第一个了解叫做《佛陀的启示》，他送给我的白话文的那个《悉达多传》，悉达多就是释迦牟尼啊，等等等等，然后哲学的书，然后什么音乐的书，我去读了一本书叫《黑人的爵士乐》，interesting， 有意思。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还有礼拜六下午去上那个中国美术史，讲什么国画，还有唐三彩，然后一些各种的东西，铜器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个东西我都有兴趣。我发现我信主以后，不是使我的思想更狭窄，而是整个的开放。我回想起来是怎么回事，这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你把神放在你生命中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开始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然后你的人生的意义开始确定了，然后你再看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东西即使观点跟你很不一样，比如基督教跟佛教很不一样，但是有些东西还是知道，有意思，有些想法差不多一样，可是最根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下礼拜我去跟佛教对谈，我就说，哎，我练一段传道书给你听好不好？你觉得是不是很有共鸣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同不同意啊？同意呀，但剩下就差了一点，我们还有日光之上，你们没有了，就是造虚空，虚空，虚空，虚空，最后就出家了。我们还有日光之上，你就没有了。但我可以去了解，去欣赏一些东西。所以，这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但是，我跳过一段时间哈。但是，然后我台大毕业以后，我在台湾工作了很多年，中间有4年出来读硕士、博士哈。 其实我今年哈、啊，今年信不信由你啊，我今年要满70岁。有个电影《Sound of Music》，有一条歌，那个小女生唱的歌 ，I am 16 going on 17， 对不对？我是16岁，快要17岁，我是 I am 60 going on 70。所以我是1966年进大学，1970年台大毕业。我们那个时代呢，台湾的大学生留学的风气很盛，尤其台湾大学。我们读台大的人就是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台大都去美国。那所以呢，我1970年台大毕业以后呢，我没有出国，在台湾待了9年。我是1979年才出国读化工硕士跟博士，晚了很多年了。那有什么特别理由吗？我说我唯一的理由就是没有特别理由要出国，所以我就不出国。可是我们台大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台大基督徒团契，有志一同，没有特别理由就是要出国的，要讲得出理由才可以留下来。而我是讲不出出国的理由，所以我就不出国，跟我们全部团契的人是完全相反调。那其实有个小小的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算是个原因吧，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因为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68、69的时候，红卫兵闹够了，已经开始下乡了。就在那一年，习近平下乡了，到陕西去了，我就下乡了，到台湾当工厂去了。到工厂什么大学的都有，就是没台大的。当时有一条流行的歌啊，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 Wherever the 台大 's gone， gone to America everyone。 我们当中有多少台大来美国的？很多吧，我们这种年纪的一来40年都不回去的，我同班同学都是这样子的。礼拜天我有几个同学要来，住在这儿的，就是40多年前来，再也没回去过的。然后工作了若干年，然后我又出国，在 Chicago 西北大学读的硕士博士，读完了博士我又回台湾了，所以后面的工作也在台湾，前面工作也在台湾。然后90年，刚才许当然有介绍，90年我就辞掉工作，然后回美国读神学，读完神学现在做牧师嘛。那之前我在做化工的工作，然后尤其读完博士回台湾，在一个国家研究院叫做新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就是研究做那个应用科技研究，不是中央研究院，那是学术性。然后很符合我的兴趣跟个性啊，因为是国家的研究单位，不是工业界，也不是教书的，也很有成就感。我那个研究单位，我自己管一个研究所，一个组。化工研究所一个最大研究组叫第一研究组，我手下有160几个人，38个，最高纪录就有38个博士，30到40个博士，然后硕士有70-80个人，其他就是还有一些技工。每一年有几千万美金的研究经费，因为160个人嘛，所以研究范围包罗万象，很有成就感。那有一年我去法国巴黎，1987年的，那去跟一个法国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在法国第二大的化学公司谈一些技术交流啊等等的事情。然后谈完以后，那个副董事长 VP 请我在他们公司的餐厅吃饭。那餐厅就在巴黎郊区，离市区很近。那个时候刚好是夕阳西下啊，就差不多5、6点钟左右，就看到夕阳西下的巴黎。那个餐厅，也就是那个办公楼的董事长专用的餐厅，那个餐厅很小哈，只有一张桌子，董事长吃饭的时候，跟客人，这边只有我们两个人，4个 waiter， 4个服务员，我们两个人，4个服务员西装笔挺，领带，两手叉腰在后面看着，瞪着我们。 我们盘子一歪，他立刻就收盘子了。所以我都吃饭很小心，刀叉一副摆好，他就以为我要收盘了，你知道，啪就换。因为四个人服务我们两个人嘛，他抢着服务我。还有个落地窗，从窗口一看出去，凯旋门，哇塞！第一个感觉，君临天下，巴黎在我的脚下，哇，爽啊！就是说你搞科研啊，搞什么东西，你觉得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地位，觉得很好。虽然我也是基督徒哈，代职侍奉嘛，所以呢，这也可以称为我的凯旋门之梦。在你的专业上，然后慢慢有各种的成就，我也有一些国际专利，也在国际不同的研讨会发表过 paper。有一次在东京，我是学催化剂的，出名，三年一次，全世界最高档级的五星级的那个研讨会，台湾去了不少人，有三篇论文贴壁报，就是不公开读，就贴壁报让你自己来看。唯一的一篇在全部会众当中公开朗读的，就是我们那个单位的，我负责朗读。哇，我们台湾的清华大学教授很不服气，何德何能轮到你们？又不是我们的，人家评审委员会挑上我们的，对不对？人家觉得我们水平够啊。哇，我单位里面一个研究人员，他是留日本的，那个东京工业大学的硕士，哇，他神气了，他说我拿了硕士以后还没回过日本，尤其没在我的教授面前哇露脸嘞，哇，他得意的要命，他觉得这一下子，好像光宗耀祖了，不容易嘛，所以这种也有些机会了。所以那次在那个吃饭的时候，也会觉得，哎，代职侍奉也不错啊，在我的专业上好好努力啊，也可以为神做见证啊。做基督徒没有说基督徒每个都要当牧师嘛，对不对？然后大概两年左右，我为什么90年会辞掉工作呢？就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可是我不是民运分子哦，我没去天安门哦，我甚至不是民运的同情分子，我没反对民运，但我也不是民运分子，我也不是民运的支持者或者大声摇旗呐喊。只是民运的事情，六四的事件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像一种不同的看法哈，好像耶稣那时候在看到山上很多犹太人嘛，他觉得他们是羊没有牧人，流离失所一样嘛。我觉得神给我看见是天安门的那些年轻人在找人生的方向，而那种政府的力量抓贪腐，那时候年轻人也觉得国家有很多的贪腐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20多年前叫做倒爷，跌倒的倒，倒爷，那其实就是用他的身份，好像就是贪腐不必，所以他们上街头干嘛在做这个？他希望有一个民主运动，或许能够改变这个情况。那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即使改朝换代也不能解决问题，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如果是的话，民主国家应该没有贪腐。可是有哪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贪腐？这贪腐只是程度严重不同啊，是人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不当然反对民主制度哦，我也不会反对中国有一个更民主化，我只是说用民主运动想要解决中国社会的贪腐问题跟一箩筐的问题，那是太天真的想法，根本的是人性的性的问题，那是福音的工作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运动，是所见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缘故，我觉得神就对我一个呼召，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工作，开始跟这些中国大陆的为主的这些知识分子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的凯旋门之梦就换了一个。所以到了90年，我辞掉工作，然后走上奉献的路的时候，其实在我心中是有另外一首歌，《满江红》。这个《满江红》你知道是岳飞写的哈，我只是把它改写了。第一段歌词基本上我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段，但是我用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来说是， 怒法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因为你知道八九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从国内来的人，那时候你在这边留学，你可以感受到那时候所有的留学生那种感受就是这样，怒发冲冠，然后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那时候42岁，那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当然有某种一些成就，那我那时候是已经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到美国来读书读神学。那从台湾到 Chicago 9500英里，不是8000里路。莫等闲白的少年头，空悲切。40多岁，说老也不老，但是我在想的是，我要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退休60几岁，我是一直在我的化工专业走下去呢，还是在换跑道？第二段我改了一些歌词。燕京雪犹未干，燕京雪就是64那次的民主运动后来血腥收场，虽然中国政府到现在还是不肯承认说当时开枪打人，其实隐隐约约也就半公开的承认死了上千人了，到底多少人是不知道。那那些年轻人的血，我说燕京雪好像在我的心中还没有干。孽子悲，为什么是孽子？以前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孽子，孽子好像都是坏孩子嘛，但你要知道孤臣孽子啊，就是说孤臣孽子就是说你的忠心可能你的国君不欣赏啊，你的孝心是父母不接受，不像孽子吗？其实你不是孽子，你是忠臣，可是人家不看你是忠臣，不看你是孝子啊。就孤臣孽子无力回天，所以孽子悲何时灭。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本来岳飞是要驾长车然后踏遍贺兰山缺，那是金国就是女真人的大本营，打一直打到东北，我把它改了一下。壮志饥餐足恩言，笑谈渴饮生命泉。我最后的梦是什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天阙不是皇帝，将来我见主面的时候，我盼望能够我的一生，我后来神学院读宣教，但是我想我没有任何的感动，或者觉得神给我的呼召是到非洲去宣教，或者像穆斯林宣教，不是像其他台湾的背景的任何背景的，所以我所有的研究也都比较偏重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包括外面有本书叫做《说禅论道》，就是基督教跟儒家、基督教跟佛教、基督教跟老子庄子的道家的对话。这是我的梦，不是中国梦，不是美国梦，勉强的说吧，天国梦。我盼望我的一生能够为中国的福音摆上，所以那个是我90年辞掉工作奉献读神学院的奉献诗歌《满江红》。怒发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太王艳，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壮志饥餐足恩言，笑谈渴饮生命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真的盼望我一生结束的时候，到主的施恩座前，我可以说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所以信主之后，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到我信主之后50多年，1966年圣诞节我受洗，50多年刚过去。我觉得信主以后，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以后，好像那种生，就是礼拜天我也会提到，那种里面有一种驱动力，有一种东西在那里，一种使命感在那里。你不会觉得啊，人生好累啊，哎呀，算了算了，早点死了算了，哎呀，没有意思了。不会，我就没有一天觉得人生是很没有意思。我觉得人生每一天都很有意思。但是如果哪一天我忽然间就死掉，我也会死而无憾。我刚信主的那一年，还没受洗，大学1年级，物理系有一个教授来上课，上了2个礼拜他就不见，换一个助教来带领，说他生病了。然后学期没结束，那个教授辞掉了，38、39岁，台大物理系硕士班毕业的讲师。然后我们去参加追悼会，那个追思会，你知道白中国人讲白色的万年花圈一堆，我们全班都要去了。我心里就在想，30几岁就死了，如果是我躺在那个棺材里，我会怎么看我的人生呢？我会觉得我不要18岁死，我要活到多少？88、98？我就开始想，假如我死了，我希望我的墓碑上留下什么？18岁，我就想到我的墓碑要刻什么字，我要留下什么丰功碑，我要怎么样让我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死而无憾？因为不管别人给我磕什么，别人给我什么挽联，我也看不见了。但至少要让我自己觉得我活得值了，否则的话我白活了。一直到追悼会结束，我没有什么答案，但我只有一个想法，也是我的祷告：主啊，我只求到我死的那一天，我绝对不要留下任何遗憾。我永远不要说一句英文叫做 if I were， 因为英文的 if I wer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盼望我的一生每一天死而无憾。即使我很短的寿命我就死了，我仍然可以说我在仅仅的这短短的这段人生当中，我已经尽力而为， doing my bestI have done my duty， 死而无憾。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每一天过，因着神的恩典，受洗之后50多年过去了。可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活得那么长嘛？我觉得不太长，太短。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福音朋友，奥古斯丁的话是值得你去思想的。你要去找到那一位日光之上创造的神，而且把它放在你的生命中首要的地位，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神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神给我一个全新不同的蓝图。的确，我从小就决心读化工，然后也保送台大化工系，我对我自己原来有一套蓝图，我台大毕业一定出国，出国一定拿博士，博士完以后剩下干什么还不知道，其他我都已经想了一大堆。可是我信主的时候，我受洗前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哦哦，我还受洗换老板了，上帝是我的老板，上帝要我往东我能往西吗？我想读化工，我想做化工的事情，可如果说神说你别做化学工程师，你去做牧师，我几乎吓得都不敢下水，每天在刷牙就想，我会做牧师吗？不会吧，我怎么看都不像。哎，我到今天刷牙照镜子还觉得我是真的不太像牧师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怎么大胆的下水，就是因为咬定了我不会做牧师，就大胆就下水。哪想到大学毕业以后20年就蒙主宠召了。但20年之后的心情不一样，那时候还没信主哈，刚刚要下水的时候，对牧师干啥的都不知道。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做牧师最可怕就是不知道干啥的。但是，当你把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真的， 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不仅是普通生命，是要人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问题是我们要得这种更丰盛的生命吗？不是照你原来的蓝图，但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生命是个抉择，而这个抉择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我觉得我感谢神，不是我多么聪明去选择的基督教，我绝对不是以我的智慧或者理性我去选择的耶稣作为我的生命的主宰，神的恩典。但是也的确从那个选择开始，我的生命真的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回想起来，真的跟我以前从个性嗜好接触的东西，一切的一切，神真的是完全改变了我。不过从基督徒来讲很正常，为什么？神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我的设计总工程师，我知道我把我生命交给他的时候，其实神把生命交给你。理论上我把生命交给他，我就不自由了，其实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明天晚上我来讲，你把生命交给神好像是不自由，其实你得到的是最大的自由。这是一种人生的 paradox， 一种用你自己的抉择。前不久有一位边云坡边叔叔过世了，他写了一本小诗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是自己的脚甘心走上这条不自由的道路，但是你却是用了大胆的用了你的自由走上不自由的路。这是自由，不是不自由。你愿意为神而活，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其实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孔子说过一句话，他到70岁终于达到一个境界，随心所欲不逾矩，极为自由，随心所欲不逾矩。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说，当我把生命交给神，神把律法刻在我的心里，我是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遵从神的律法，所以我是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不违反神的规矩，不违反神的律法。真正的自由是这个自由，当你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他，你就得到生命中最大的主权。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福音朋友，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祝福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一个聚会。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我们自己不同的梦想，不管是个人的或者为国家社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只有我们去认识这位天日光之上创造天地的神，也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首要的核心地位，我们整个的人生才会真正的被展开，同时也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在低头默祷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特别福音朋友一个回应的机会。若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你真的愿意去认识这位日光之上的神，你真的愿意认识他，因为认识至圣者，也接受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这是智慧的开端。你愿意去认识他，愿意让他来带领你，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动，你就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你在你座位上就是仍然低头闭目，你只要举个手放下去，我在做结束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你做祝福的祷告，也求神来帮助你。我们中间有哪些福音朋友，你愿意邀请这位神进入你的生命中，带领你开启你的心眼，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我刚刚有很多位福音朋友对神有这样一个回应。其实 神在天上鉴察人心，你举手不举手他都知道，只不过你举手是代表你的心里面的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同时也让我还有我们别的基督徒知道怎么来帮助你，或者说为你做个祷告。最后一次，还有哪些福音朋友你愿意对神有这样的回应？你对神说，神啊，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宰，来引导我。 Open my heart and open my eye, show me, 剩下就看神怎么做。如果神是真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有办法让你确确实实的知道是真的有这样一位神，而且这个神跟我们之间是有呼应的。最后一次，还有吗？刚才没有举手的，你愿意有这样一个回应的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为刚才举手的这些福音朋友们献上祷告。当他们愿意用举手来表明他们的心智上的决定的时候，就求主继续在他们心中感动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开始经历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能够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确确实实的经历到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会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好像瞎掉了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拆起，让我们能够认识生命也认识你。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其他的福音朋友同样献上祷告，虽然今天他们还不能够做出这样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但是求主帮助他们这种寻求真理认识你的心智却没有消退，仍然愿意不断地来寻求来思考，也有机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来更多的来认识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